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秋日的北京，秋高气爽，从古至今，无数文人墨客曾经赞赏过北京的秋天。高远的蓝天配着萧萧歌哨，勾勒出了北京秋天的独有画面。曾几何时，大规模的现代工业生产导致了北京的蓝天变成了非常稀罕的东西。有没有蓝天要看有没有风来。雾霾曾经使得北京这座美丽古都的基调变成了灰色。从2013年开始，中国启动了空气质量的改善行动。从北京到中国多地，空气质量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也使得中国成为了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根据美国彭博社的报道，2013到2020这七年间，中国的空气质量改善幅度相当于美国清洁空气法案启动实施以来30年的改善幅度。全国的细微颗粒物 PM2.5 年均值从2015年的46微克立方米降至了2021年的30微克每立方米，历史性的达到了世卫组织第一阶段过渡值35微克立方米的标准。2021年中国全年的优良天数比例达到了 87.5%， 比2015年增长了 6.3 个百分点。而对于北京来说呢，十年前的雾霾灰已经消失不见了，十年后北京蓝成为了北京的亮丽底色。北京全市的 PM2.5 年均浓度从2013年的每立方米 89.5 微克降至了2021年的33微克。空气质量的巨大转变被联合国环境署盛赞为了北京奇迹，而每一位生活在北京的市民呢，也从空气质量的改善中获得了满满的幸福感。北京的蓝天就在我们身旁，走不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听记者介绍北京蓝的这个奇迹是如何出现的。
高大爷家住大兴区，十几年前自家楼下燃煤锅炉产生的噪音、扬尘和污染曾是他和老邻居们的一块心病。
有噪音，煤灰啊，一刮风也到处乱飞。
而放眼全城，当时每隔十天左右就有一次三天以上的严重雾霾。北京环境监察总队五支队队长蔡金娜回忆，
当时违法成本10000到10万，超标一次就罚个12000的。那他每年报预算的时候，就把这笔钱我就报出来，我就认了，交罚款。
2012年，北京率先于全国开启 PM2.5 监测，紧接着《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陆续颁布出台，超标排放的罚款从起初的1至10万增加至10至100万。
在那段时间，其实有大量的比较低端的家具啊、印刷、机加工啊这一类停产啊、转产啊或者搬迁了，就是因为法律更加严格了，他承受不了这个后果了。
2018年，为期三年的蓝天保卫战打响，北京进入了尾号限行时代，重污染企业进一步疏解腾退，老旧机动车加快淘汰，全国最严格的车用油品地方标准陆续出台，产业结构、交通结构和能源结构不断优化，通过车载走航、卫星定位、手工监测等方式，一张点线面相结合的三维立体监测网率先于全国建成。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污染源管理处四级调研员赵伟介绍，这让企业排污更加自觉，执法也更有抓手。
提醒排污单位依法申领排污许可证或者进行排污登记，按证排污，到企业开展 VOC 污染防治，帮扶指导，指导企业精准治污和科学治污。
2021年蓝天保卫战圆满收官，年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公布数据显示 ，PM2.5 年均浓度由2013年的每立方米89.5微克下降至每立方米33微克，六项主要污染物首次全面达标，全年优良天数也从2013年的176天增加至288天，北京蓝成为常态。这一巨大蜕变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誉为北京奇迹。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也拿出了一组数据。
当年是2013年总污染天数是58天，下降到2020年的是10天，到去年8天。北京确实是创造了世界特大城市大气污染治理这个世界奇迹。
作为一名老环保人，这个成绩在市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监测处处长王宣彤的眼里显得更加厚重而浪漫。
不过是几个微克的变化，但反映到实际环境改善效果上却是里程碑式的突破。这意味着北京市自1998年大规模开展大气污染治理工作以来，经过20多年锲而不息的艰苦奋斗，空气质量首次实现了全面达标。那么遥望夜空，繁星闪烁的梦想照进了现实。
今年年初，举世瞩目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北京这座双奥之城用 PM2.5 低至个位数的蓝天拥抱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友人。为践行以3060为周期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多个场馆建设采用了高规格的绿色标准。赛事期间共产生的100万吨碳也将通过绿色减排、林业碳汇、企业补偿等形式中和，圆满兑现实现碳中和的承诺。这在奥运历史上尚属首次。乘着空气治理的东风，不少生态惠民项目也相继落成。在大兴区新丰街道的三和美林坊，原是一座老旧锅炉房，随着本市煤改清洁能源工程的推进，锅炉房也完成了美妆和瘦身，占地仅为原来的1/3，排放水平极低，闲置出的空间还被打造成便民商业街，周边居民的生活也变得更加舒心，
买菜也方便了。
我感觉现在天气比以前好多了，
蓝天多了是吧。
随着古都重见蓝天，北京的大气治理空间进一步收窄。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副处长徐向超介绍，未来治理需要视野更大，触角更细。
所以在接下来的过程中，主要聚焦在 PM2.5 和臭氧的重要的两个前体物，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来实施进一步的氮氧化物减排行动和 VOC 治理行动，把这个污染物的排放强度给降下来。同时呢，在加强和周边区域的联防联控，推动这个整个区域的这个空气质量的持续改善，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加优质的生态环境产品。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正在北京举行的2022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这是在北京顺义的新国际展览中心举行。这次大会邀请了全球100多位行业专家就智能网联汽车技术进行了探讨。随着人工智能、5G、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汽车产业正迎来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更智能的汽车，更聪明的路网正向我们走来。好，一起走进本次大会。
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工作办公室主任孔磊介绍，2020年9月，北京正式设立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目前已经圆满完成1.0阶段和2.0阶段的建设任务。
下一阶段示范区呢，在建成的60平方公里示范区的基础上，推进周边100平方公里的建设，并拓展完成全市500平方公里的示范区扩区工作。
百度集团智能驾驶事业部李振宇表示，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和车路协同等创新技术正在进一步重构未来的汽车、交通和城市面貌。中国智能网联行业正在探索一条单车智能加网联赋能的创新路线。
它在技术层面将加速高级别自动驾驶的落地和更广泛的汽车智能化。在未来，汽车的定义将不仅于车辆本身，而将成为城市智能化的延伸和城市智能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产业层面，它将带动以汽车为载体的芯片、软件、信息通讯、数据服务等产业的融合发展，并为智能社会构建提供基础，强大的安全保障。
四维图形公司程鹏表示，汽车产业正在发生从工程驱动到数据驱动的变革，做好各个类别的数据开发是提升用户体验和商业价值的关键。
第一类是它的外部环境，比如说外面有没有下雨，这个道路的有没有打滑，摩擦系数是什么。第二类呢，是车自身的位置和轨迹。第三类是车身数据，加速传感、里程、转向，这是都属于车身的数据。
程鹏表示，智能网联汽车发展过程中，车辆传感器会收集大量的用户数据，做好个人隐私保护，需要相关部门在数据安全、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进行不断的完善和努力。
再来关注2022年全球能源转型高层论坛。那么这个论坛呢，也是在北京昌平的未来科技城举行。论坛的主题是数字赋能、绿色未来。开幕当天还举办了氢能机遇和发展、新型储能技术与产业等论坛。面向着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这次论坛呢，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成为人们的焦点话题。好，随记者一起走进本次论坛。
面向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在本次论坛上，清洁能源应用开发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18号当天举办的氢能机遇与发展分论坛上，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彭学海介绍，
氢能作为21世纪最具发展潜力的二次清洁能源，发展氢能产业是北京的战略选择。氢燃料电池汽车成为奥运场馆主要运输工具，十四五时期我们将充分发挥科技资源，努力把北京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氢能产业城市，全面布局制氢、储运、加注和燃料电池等关键技术。
在论坛的举办地昌平未来科学城能源谷园区，有30多家能源企业展出最新的成果。在氢能应用领域，有来自福田汽车公司的氢燃料重卡大巴车，也有来自北京未来氢能公司的固态氢能储能设备，还有来自北京易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氢燃料发动机和集成系统。北京易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傅晓明介绍，
氢燃料汽车的我们现在市场占有率就是上个月1/3吧，
我们的供应商全部现在都是国内的供应商了，包括我们在最最核心的这个膜电极啊、双极板这个层面，甚至到催化剂涂层，我们现在都已经开始国产化了，基本上解决掉了卡脖子的这个问题。
除了氢能、风能、光伏等领域的硬件设备，在本次论坛上还有华为的电力数字化系统和国家电网的新能源云系统参展，展示了当前工业供电服务的物联网的数字化能力。在题为注入数字新动力的分论坛上，国家能源局信息中心原主任、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孙耀伟介绍，
国网公司的新能源云功能越来越强大，所以预计的话呢，能源数字化驱动电力零碳化，切合了我们这次论坛的主题，叫数字赋能绿色未来这样一个概念，就是促进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和先进的低碳技术的深度融合，这也是国家提出来的这样一个目标要求。
最近北京迎来了湿地活动周，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在北京永定河休闲公园举办了提升北京湿地生态质量、保护修复湿地为主题的宣传活动。这次活动呢，还特意公布了首都市民最喜爱的鸟评选结果。那么您知道北京市民最喜欢的鸟是哪些吗？另外在现场呢，还放飞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红隼和雁隼各两只，北京市的一级保护动物白鹭一只。好，随记者一起走进北京湿地活动周现场。
北京市湿地保护条例是2013年5月1号起实施的，十年来共有47块湿地列入市级湿地名录，总面积达到 2.7 万公顷，占湿地总面积的 46%。 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沙海江介绍，十年来本市湿地保护管理取得显著成效，
北京成为全国第一个拥有专属湿地日的城市，全市湿地面积达到了621平方公里，十三五以来累计恢复建设湿地120平方公里，湿地为北京近50%的植物、76%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生长栖息的环境。
市园林绿化局野生动植物和湿地保护处处长张志明告诉记者，
我们遏制了湿地退减的趋势，湿地的面积有所增加，质量也有所提升。十年来我们湿地的恢复修复的面积超过了10000公顷，十四五期间我们还将进一步坚持以自然恢复修复为主，提升湿地质量这样一个大的方向。
的确，
今年四月份首都市民喜爱的鸟评选活动启动，共有10万多人参与投票，总票数近40万，最终北京雨燕、大宝等30种鸟脱颖而出。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科研宣教科副科长张亚琼说，
选出来的这些鸟呢，一方面是它在北京地区有自然分布，另外一个呢，大众非常喜闻乐见，也具有一定的生态和文化价值，像市民朋友们非常喜欢的喜鹊，另外像家燕，大家对它的喜爱度也是比较高的，比较珍惜的像大宝，大家也希望它在北京地区种群数量越来越多。
同时首都市民最喜爱的鸟代言人征集计划也开始启动，
可以选一种您最喜爱的鸟去讲述您与它之间的故事，我们也会把这些鸟的高清的影像与市民朋友的宣传推介语合到一起，做成一个科普宣传视频。我们今天也线上发布了30种鸟的展示平台，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去查看。
活动现场还放归了近期救护成功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红隼、雁隼，还有北京市一级保护动物中白鹭3种5只。
观察他们达到了野外放归的标准，我们就选择了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也是在美丽的永定河森林公园将这些鸟类放飞自然。
这次北京市民最喜欢的鸟评选结果显示呢，北京雨燕还有大宝等30种鸟成为了北京市民最喜欢的鸟。北京雨燕它的体型要比普通燕子稍微大一点，羽毛呢是黑褐色的，它的胸腹部有白色的细纵纹，飞行速度非常快，是著名的食虫异鸟。每年的4月到8月，遍布北京各城区的雨燕是京城一景。当时是在1870年，是由英国人温斯侯在北京首次采集到了雨燕的标本，并命名为北京雨燕。而雨燕一个特色就是呢，它喜欢在城市建筑上搭窝筑巢，特别是那些适合于筑巢的古建筑物或是仿古建筑的横梁缝隙当中，像北京的前门、天坛、雍和宫、颐和园等地都曾经是雨燕重要的栖息地和繁殖地，而每年8月初它们就全部飞离前往南方过冬了。所以说北京雨燕呢，也是北京市民最熟悉的鸟类品种。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今日北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要走进我们节目的是一位女企业家，多年前她从国外回国创业，在发展企业的过程中也实现了自己的慈善之梦。从新冠来袭的时候，她第一时间联系海内外侨胞，筹资了近100万元的抗疫物资，捐赠全国多个点位，到去年捐助河南50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再到她捐助自己所居住地区的80户病困家庭。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她都在践行着自己发展企业回馈社会的理念。好，我们就来认识这位侨界女企业家武继英。
我上大学是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我是科班警察，我分到部机关，然后后来我自己出来了，出来创业，做的最主要呢是物业的管理，还有科研项目的投资。我做公司也20多年了，对这个突如状况特别的不害怕。你看我的名字武继英，继承英雄的意志。
作为一名女企业家，武继英并不是一门心思只想着挣钱，而是带领全家做起了公益。从2008年至今14年来，她发起成立的111帮扶工程帮助了很多病困家庭。
这个帮扶工程呢，是从2008年开始的，因为我是最早入境北廊东的市郊经济国际花园，他们最早呢用的是红星酒厂的地，这样往的一拆迁呢，在我们这个周边留下了唯一的一个老小区，叫光辉里小区，红星酒厂的那些工人都住在里面。所以说呢，当时我住在这个新小区之后呢，你每天呢你走出去的时候呢，你是能看到这个老小区的。反正对我来说，我就一直走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心里特别沉重，也特别的矛盾，有一种无形的墙在我心里。后来呢，我就觉得怎么样把这个无形的墙给他打开，能跟他们之间能更和谐。后来我就跟我先生商量，我们能做点什么。当时呢，我就跟我先生一块儿去找我们那个北廊东的社区刘秋云书记。刘书记说，武经理啊，你提这个想法特别好，但是谁会来支持你呢？我先生说，我支持。为什么叫111呢？我们就要求我们身边的一个单位或每一个人一个月花100块钱帮扶我们身边的一个贫困户。第二个幺呢，就是一个单位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负责一个户家庭，每月开展一个活动。什么活动呢？理发也行，你去给他做个家政也行，这是第二个幺。下一个幺呢，就是我们一个志愿者负责身边的一位空穴老人。哎呀，说到我的住户这里头，有的呢被我们感染，我也捐吧，我也捐一户吧。
111帮扶工程每年捐助80户病困家庭， 帮扶时间久了，大家的关系就越来越近了，逐渐处成了亲人和朋友。让武继英触动最大的是小儿子柴森山要去夏威夷上学的时候，他和东辰离别的那一幕。
我的小儿子呢，是后来呢，我觉得他做的工作还特别出彩。他当时上景山小学一年级，他把他老师都给号召来了。我能看到刘东辰在变化。一开始你去的时候，你看着他比较麻木，最后呢，他们之间玩好了，他拉着他。我从他们那个分离的那种眼神中，我不行，我一说都流眼泪。我觉得那几年看到他们之间的这个变化交流中，我觉得是一种幸福。今晚我一回忆我都流眼泪。儿子跟东辰有了五年的接触和经历了，儿子六年级他就到了美国，他到夏威夷去上学了。
让大家没想到的是，两个人虽然离得远又不经常见面，但是当柴森山节假日回来看东辰的时候，东辰却能从脚步声听出来是哥哥回来了。
我儿子上了大学了再去看他，他呢就穿得整整齐齐，他就坐这个轮椅嘛，走廊有脚步声。后来呢他妈就说，东辰刚才讲脚步声音声音声音，他就这样听。哥哥阿姨哟，他妈说完我儿子再问他事情，我就自己快转身擦眼泪。
2018年是111帮扶工程成立十周年，建外街道工委以这一帮扶工程为龙头，成立了建外地区爱心联盟。武继英的大儿子柴森博刚好从国外留学回来，就向联盟捐赠了48000元。
其中有一家那个孩子出的车祸给瘫痪了，这样的话呢，家里就得留着人照顾他。还有就是年龄大的老年人。后来我们就这个一看这种情况啊，我就提出来呢，就是我们给你捐两头牛。他那个母牛啊，他要是小牛，一个小牛能卖好几千呢，然后这个想法我们就能给他实现，让他脱贫。等于说呢，你去考察的过程中呢，有些问题呢你能接地气的了解了，很好解决。帮扶工程呢，它不是说多么的轰轰烈烈，但是呢确实能给真正的困难的人能给他送去些温暖，解决一些实际问题。那我们一定要坚持做，就把它当成自己的工作了，也是很幸福很自豪的一个爱的传播的一个过程。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并快速蔓延，武继英利用在归国侨胞与海外侨胞中的影响力，联系海内外，第一时间筹集了价值近百万的消毒液、防护服等防疫物资，分别定向捐赠给湖北武汉和北京抗疫部门以及朝阳区多个抗疫点位，为抗疫一线和基层社区捐赠了大量物资。
是春节前我们买好的机票，我跟我先生要去看我儿子在夏威夷呢，准备出发了。我们出发是要在30就到夏威夷，后来呢知道有疫情，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们把机票作废了。我们第一批订购物资，我小儿子呢那时候就读高中了，就跟商会，因为他老做这个公益事业，知道就立即订购了这些防疫物资。他那个时候呢第一时间他们就联系的这个武汉的那个医院，特别的及时。我们这边的呢，因为我们也动手找，我们呢订的消杀物资订的比较多，都是论吨的，北京这些运的时候都是加长车送到了北京。
当时运输防疫物资的加长货车半夜才能进北京，而且又找不到工人。武继英和他先生、儿子、侄子等人一起上阵搬运每车500桶50斤的消毒液，一个点位接着一个点位的送。
当刚刚知道疫情大家都弄不准的时候，没人出门。这个时候呢，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呢，就是我先生、我大儿子这些年在国内了，柴森博，然后呢20吨太多了。我这个时候呢就给我亲侄子5号，他把他的爱人还有我哥哥都给召集了。我说无论如何 咱们走出来，凭我的经验，不会有问题的。再一个呢，这么稀缺的物质，即便咱们要是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得要往前走，没有退路。事实证明，后来大家再订物资，12分的不容易。
记者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其实这跟他的成长经历有关。
这个呢，就是在困难的时候，还有在突发事件的时候，确实我呢，也是有这个底子的，因为我出生在部队，长在部队，海南岛，我父母亲全是陆军，对这个突如状况特别的不害怕。你看我的名字武继英，继承英雄的意志。
如果是唯一，还做什么选择？
如果是第一，还能怎样取舍？
好，刚才是女企业家武继英讲述她的爱心故事。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们下周再见。